好，那弟兄姊妹，如果在站的时候哈，我们要如果还在站立，请坐哈，请坐下来啊。我们今天呢，杨牧师要跟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美国国庆感言啊。经文呢出自有两段经文，一段经文出自撒母耳记上4章12到22节，另一段经文出自罗马书11章11到12节。那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哈，我们同声可以来念一下这两段的经文哈。那我们先来《撒母耳记上》4章12到22节，预备来。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和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好，这是第一段哈。第二段是罗马书11章11到12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好，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也请把时间交给杨牧师啊。
好，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国庆日快乐啊！感谢主，今天是国庆弟兄在我们在当中做带领敬拜的哈，非常巧合哈。那我在寻求哈这个国庆日的时候呢，应该讲什么主题的时候呢？我有个很深的一种感触哈，因为看到今天美国的这种光景啊，实在是。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哈，看到美国不断的在堕落当中，所以我就选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刚刚念国庆念的时候好像很长哈，但是内容非常的简单啊，主要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打了一场大败仗啊，他死了几万人的，有几万人死亡哈。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主要的那个祭司呢，主要祭司就是这个叫以利，今天这个主角，那时候有许多以色列人，都还聚集在这会幕那里，来敬拜神，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嘛，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牛或羊，他们都把牛或羊献给这个耶和华，那以利这个今天这个主角，他就负责管理呢他们敬拜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这个图案哈，这个图案，这就是这就是怎么样，会幕当时的会幕还没有建到圣殿，大家可以看出来哈，这就是一个会幕呢，四围是围起来的，不能让人家进去的哈。然后呢，这有几个祭司在这边把这个百姓所献上的牛羊呢，就在这边宰了宰了之后就在这边燃烧来献祭。那这个后面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小房子的 这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在至圣所最深处啊，最远处的这地方呢，就有一个约柜啊，约柜长得这个样子啊，约柜长得这个样子。好，所以以利呢，那个时候是祭司，但是呢，以利呢有两个坏儿子哈，他们也是祭司，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哈都是在这里面啊来做献祭工作的哈。啊，他的两个儿子怎么坏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父亲呢就在这个会幕里面啊来做祭司的工作。他们呢完全不尊重神，也不尊重神的百姓。当时呢有人来会幕献祭的时候呢，正在煮肉的时候呢，他们就差仆人过来了，带着叉子一插到锅子里面，插上来那个肉呢就被他们充公了。那按照规定呢，那个时候肉是还是要燃烧油脂以后才能献祭的。那他们告诉百姓说，你不要烧掉那油脂，要把肉拿过来。他们要这些带着肉脂那个脂油的这个肉，那如果百姓不给呢，他们就用抢的。所以不止献祭的肉出了问题呢，而且呢当时在会幕的门口那里呢，这会幕门口在前面这里，会幕的门口这里呢也有一些 女子在那边服侍，一些女人在那边服侍。那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就跟他们乱搞男女关系。那以利呢并没有很好的去劝导这两个儿子，即使劝导也是有气无力的。那其实因为这两个儿子根本就不应该在这里做祭司的，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的，不准他们在会幕里面工作才对的。那最后呢实在情况太糟糕了，神就差派着以利呢差派着先知去告诉这以利，他们这样做是践踏神的祭物，践踏神的祭物。所以呢这个就是先知神透过先知来告诉这个以利的，告诉以利说，你是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轻视。这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我们藐视神，神就藐视我们。所以这句话是应该是所有服侍的人都应该要切记在心里面的话。好，现在呢我们明白了当时的背景，我们来看看这第四章的故事呢。当时他们打了一场仗，打了仗，后来打了一个小败仗，结果呢以色列人就想出一个馊主意来，非常糟糕的一个主意。他们检讨为什么打败仗呢，所以他们不是检讨自己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相反呢他们检讨以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没有站在他们这边，所以他们打败仗了。当然是对的，神是没有站在他们这边，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个馊主意，就把刚刚那个约柜从会幕里面请出来，把约柜请到战场上面去。他们想这样子神就一定与他们同在了，所以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神是可以被他们怎么样操纵的，把约柜带到战场上面，他们就一定可以打胜仗，因为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这是一个怎么样非常蛮有创意的一种想法，对不对？但是呢偏偏我们在神的面前千万千万不可以有创意，不可以有人的创意。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呢他们就请出了约柜带到战场上面，那由以利的那个两个儿子呢大摇大摆的把约柜抬出来，和他的其他祭司们把这个还有利未人把这个约柜带到战场上面。这叫什么？这叫做利用神。神就怎么样变成他们工具了。对神来说这是大大的亵渎。结果呢他们之前是打一个小败仗，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打了一个大败仗，一天就死了几万人。那以利的那两个儿子呢也死在战场上。然后这个时候坏消息就传到后方，传到这个以利的在自己的家乡。那以利这个祭司呢当时呢他在家乡里面焦急的在等候这个消息，他年纪已经非常老迈了。这就是今天的经文刚刚读过的，从这个第四章 第十二节开始，我们刚刚念过的，那有一个报信的人回来，向以利来报告的消息，他呢，他就告诉以利说，你的两个儿子已经死了，然后约柜也被人家掳走了，来报告这个坏消息，说约柜呢也被人家掳走了。就在这个报信的人一提到约柜的时候呢，以利心里怎么样？太大的一个震惊了，就应声怎么样，就倒在门边，脖子怎么样，就折断而死。这就是一个藐视神的一个后果，他倒在地上，这脖子呢就折断而死。以利呢就纵容他两个坏儿子的一个结果，结果呢他两个儿子也死了，他自己也死了。而且他们也一定是怎么样知道说约柜是被抬到前线的，一直到的，所以他很焦急等候，到底看看约柜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以利呢，他作为祭司，他没有阻止。在摩西时代，会幕和约柜任何的行动他们是 连在一起的，任何的行动都是需要听命于神的。神说起行呢，他们就扛着约柜走，但神说安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是然后把会幕呢搭好，让约柜放在里面的，没有说自己可以擅作主张，说打仗打不赢了就把约柜抬出来。这就是说长久以来呢，他们对神的藐视不尊重，所以呢习惯了，习惯就是轻视藐视这个神的所有的这样，包括约柜包括会幕。那这个时候他们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呢，就临时想出这个馊主意来，神就变成了他们的工具，约柜变成他们的工具。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的心中，甚至在这个以利和以利的整个家族的人心中呢，他们怎么样已经把约柜代替了神，把这宗教呢已经代替了神，然后这个约柜呢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了。偶像，刚刚我们在唱诗歌，国庆在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唱求神挪走我们心中的偶像。所以呢在以利的家族里面，这个约柜是他们的偶像，讲难听一点就是他们的吃饭的家伙，吃饭的家伙，因为全国的百姓都要来这边来敬拜神的地方，要围绕在约柜围绕在会幕四周在这边献祭，所以跟他们自己家族的这个前途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神就怎么样就定义呢把这约柜从以色列人手中拿走，他宁可看到怎么样，神是宁可看到自己的约柜这么样神圣庄严的一个约柜就被敌人怎么样掳走了。所以以利一生的这个悲剧呢是跟扫罗的悲剧是大概是一样的。以利呢有时候忠心侍奉神，有时候甚至达不到那个最低的标准。所以圣经呢记载了许多失败的人物，圣经这个以利肯定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物。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四章的十九节，这是今天故事的第二号人物，就是以利的媳妇和 儿媳妇。他那时候快要生产了，突然听到这个坏消息。从十九节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利的儿媳妇呢听到坏消息以后心里面很大的震惊刺激，所以就肚子疼痛 hold 不住他那孩子了，那孩子呢就要生下来，最后呢不幸了孩子是生下来了，但妈妈也差不多要死了这是一个悲剧临死前呢旁边的一群妇人在安慰他不要害怕，他说你生了男孩子了很好啊，生男孩比生女孩还更好在那个时代。但是呢以利的媳妇呢他漠不关心这些安慰的话都没有什么用处了，他心里面已经彻底失望，然后呢他怎么样，他临终的遗言呢最后讲的那句话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了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因为怎么样神的约柜被掳走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神的约柜怎么样被掳走了。他和他公公一样和以利一样心中就惦记着这神的这个约柜。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思考一下是谁的荣耀更重要呢？ 是以色列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更加的重要呢？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神的荣耀更重要，但是对以利的媳妇来说呢，她因为约柜被掳走了，就像以色列的荣耀不见了，她的心中有没有在惦记着神，惦挂着神的荣耀呢？或者说她整个家族，包括她公公，她的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在乎过神的荣耀呢？对于以利这个家族来讲，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在乎过神的荣耀，否则他们就不会是怎么样，不会是这个藐视神、践踏神的祭物了。他们是把这个金钱当作得利的门路，金钱是他们吃饭的家伙，约柜只是一个靠山，只是一个吃饭的家伙。现在呢，约柜被人家掳走了，所有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们是希望，是他们希望是在约柜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在以色列在这场战争里面呢，被敌人打败，以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许多的以色列人也被杀了。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看到呢，这是因为他们信仰失败在先，所以呢，神就把他保护手抽回去了，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其实荣耀早就离开以色列了，并不是等到约柜被敌人掳走了以后，荣耀才离开以色列的。好，我们现在就把焦点放在这个约柜，约柜被掳走，约柜被掳走，但是并不代表说耶和华神被击败了，神仍然要借着约柜彰显他那个大而可畏的荣耀。所以后面几章呢，就让我们看到了约柜怎么样被敌人掳走以后呢，在敌人非利士人那边，被掳到非利士人那边呢，就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啊。这些敌人啊，非利士人啊，他们田野里面就生出好多好多老鼠来，破坏他们的田地生产，而且好多人长出了痔疮，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非利士人呢，把这件事情呢看作是怎样，就跟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一样，因为埃及呢不放走以色列人，所以埃及就遭受大难了。那现在他们也是一样，不放走约柜，他们可能就要跟埃及人一样下场。所以最后呢，他们怎么样，就急急忙忙的把这约柜呢送回来。他们送的时候是把约柜放在一个牛车上面，然后让两头呢母牛拖着这牛车走。那非常奇妙的，这两个母牛没有谁告诉他们，他们就自己啊一边走一边叫，一边走一边叫，就这样走回到以色列那边去了。然后以色列人就看到很高兴，就把这牛给杀了，母牛，两颗母牛杀了，然后把用车子呢把它烧了，把这母牛烧了来献祭。所以以色列人不尊重神，不尊主为大，不看重神的荣耀，最后呢神怎么样，神就自己呢在外邦人当中显出他那个大而可畏的荣耀来。这就是这个整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这里面有个非常讽刺的，就当约柜被掳走的时候，以利是非常担心的，非常担心约柜怎么办，被掳走了。所以他一听到约柜消息，他就立刻应声倒在地上死了。他死，这里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说，当约柜能够在敌人的心中引起那极大的恐惧的时候，以利呢竟然为约柜担心了。他为那个约柜担心太多了，其实不需要的。神的作为是非常幽默的。其实以利呢，他不需要为约柜担心，而是要为自己藐视神这件事情来担心的。所以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神的荣耀转移了。神本来应该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会幕里面，在以色列百姓的敬拜中间得到他的荣耀的，但是呢，以色列失败了，那神在他们中间呢得不到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呢就要转移了，神到外邦人那里借着他的方式得到他的荣耀。这就是荣耀的一个转移，荣耀是会转移的。耶和华荣耀从以色列人转到了外邦人那边去了。下面我们要来看的是托付的转移，托付的转移就是今天的罗马书的那一段经文。 就是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呢，它让我们看到的，刚刚那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荣耀的转移，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托付的转移。好，就是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罗马书，好，他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这是保罗对着以色列人所讲的，因为他们的过失，因为他们不信，结果呢，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救恩就 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个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托付的转移，就是一个托付的转移。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读完了今天的这段经文以后，两段经文，一个是讲到荣耀从以色列转到外邦人去了，第二个呢是讲到托付，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所以呢神就把托付转到外邦人，转到全世界的这些基督徒们身上。所以我们读完今天的经文，这些经文跟今天的国庆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美国国庆日是庆祝200多年以前美国从这个英国那里统治里面独立出来，华盛顿总统带领当时的美国人呢打赢了独立战争，成为独立的国家。那我以前上班的公司有一次呢就把我送到东部的波士顿那边有训练，有个训练呢训练了一周，训练一周。那么我当时呢就和师母一起到这波士顿的时候，就趁着周末呢，我们就再往西边再开一个多小时，我们到一个地方叫 Concord，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叫 Concord， 我们去参观一座桥，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从那边打响的，就从那边开始。我记得当时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人，但是我和师母呢心里面非常怎么样，非常激动的，当时是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在 Concord 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美国这两百年来信仰纯正，神赐福给他们，在很多地方来使用他们，有多少历史在这两百多年就这样过去了，那一切的起点就是从那个桥开始的。所以我们心里面很激动，我们想到这里，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亲眼看到这美国信仰是越来越败坏，这心里面是非常非常伤痛的。但是呢，虽然我们很多人心里面看到美国堕落，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心里面非常伤痛。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怎么样？神是继续往前走的。人的失败不能拦阻他神的前进的，人的失败不能拦阻神的工作的。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概念，人的失败不能拦阻神的工作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人的失败不能拦阻神的工作。我们来看欧洲的，在宗教改革以后，整个基督教在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的努力之下呢，变得焕然一新。那么圣经的真理得到很大恢复之后，几百年呢，欧洲成为这个欧洲、这个地方成为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比如说英国的戴德森，他来到中国建立内地会，这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在台湾也是一样，在过去一百年里面也有很多的欧洲的宣教士到台湾去传福音，行医救人，比较有名的像那个马街、马雅各这些人。但是后来欧洲呢，他怎么样，越来越世俗化，到处都被这个人本主义的渗透。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呢，欧洲有许多美丽的那个大教堂都成为历史了，教堂里面要不然就是空空洞洞的、空空荡荡的，或者呢他就被拍卖，成为图书馆，成为咖啡厅，或者成为一个，甚至成为清真寺的都有。所以神的托付从十九世纪以后就渐渐转移到美国这边，美国呢他就代替了欧洲，成为这个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地方。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失败能不能拦阻神的工作呢？欧洲人那边教会的失败会不会拦阻神的工作呢？不会的，神怎么样，神就把他托付怎么样转移了，交给美国了。但是今天经过一两百年以后，美国这边也被人本主义给攻陷了。这里我们可以到处可以看到说，那种纯正的那个信仰风气呢已经怎么样，渐渐成为 过去的历史，各种的这种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人本主义，就侵蚀了教学校的教育、媒体、政府。所以现在这些小孩子们真是整天在学校里面就被人家洗脑，把这个传统、美国传统看作是一个腐败的、落后的。所以我想大概在一两代人，不用太久，假设鼠还没有再来，大概在一两代人，美国就和今天的欧洲就差不多了。那么当年神的托付是从英国转到美国，现在神的托付会从美国转到哪一个国家呢？我想我在猜了，我在猜想不会的，因为越到末日的时候呢，福音怎么样就越来越广传整个世界了，也许神的托付更多的怎么样会传递给普世的这些国家里面的这些教会，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国家了，不是在集中在一个区域里面的教会。今天普世的教会都要共同承担起美国所丢掉的那个责任，也就是神给这个美国这么美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托付，但美国人已经把它丢掉了。所以在美国国庆日的时候呢，我们回想400年前，我想400年前欧洲人他来到美国这块土地上，许多人当时许多政治领袖都是近前的基督徒，他们和神立约啊，他们跟神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要坚守纯正信仰，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守约的人。这是400年过来，1620年，去年 COVID-19 是2020年，对不对？你减400年就1620年，去年之前的400年就是5月8号，欧洲人来到了这个英国人，他们来到了这个美国，所以他们立下跟神立约，要做一个守约人。我们一定要知道，美国和以色列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就是在以色列人那边呢，神怎么样？神是主动立约的。但在美国这边呢，是人主动立约的，不一样哈。神是主动跟以色列立约，那美国400年以前这些欧洲人来到这边，他们是人主动跟神去立约的。所以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如果神主动跟以色列立约，神的荣耀尚且可以离开以色列的话，那何况今天美国呢？美国这些400年以前这些近前的这些基督徒们跟神在立约的时候说，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要永远的守约，永远的爱我们这位神。如果他们的后一代远离神以后，神的荣耀难道不会离开美国吗？神的托付难道不会离开美国吗？所以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人败坏到极点的时候，神都对以色列掩面不顾，不顾惜以色列，甚至让他的约柜被敌人掳走。这是一个与神是神主动立约的国家。那么今天美国如果是这个一个不过就是一个人与神立约的一个国家，那么美国如果离开了神以后，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再过几十年以后美国会到什么样的程度。照样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失去神赐给他的荣耀的，赐给他的托付。我们心里面虽然感伤，但也不要跟不上神的脚步。神的脚步把他托付给整个世界里面的教会，我们在这边我们一定是要谨守遵行神的旨意，在这边继续摆出他 的这个见证来。好，所以我们讲了荣耀的转移，然后也讲了一个托付的转移。好，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特别拣选，那以色列与神的互动就成为一个范本。那很不幸的，以色列成为一个坏的范本，他是要警告我们世人的，以色列背离的神，神的荣耀呢就离开了以色列。这是以利的媳妇所看到的，只是说以利这个媳妇看得怎么样，太晚了，太晚他发现说原来神的荣耀早就离开了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背离了神，神的托付也离开了以色列，从此呢神的工作呢就转到外邦人身上。在新约的时代，实在他们败坏的太过分了，就是法利赛人，就是最后的一批，我们看到这些宗教徒， 所以神的工作就开始转到外邦人身上。好，今天呢是外邦人承担了耶稣的大使命，在普世的里面去传扬神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美国，如果你 早几十年来美国，你会很感叹，因为美国你看到说它本来蛮还不错的，但一步一步在这过去这二三十年里面，它下堕落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但是求主带领我们从这样子的痛苦这种光景里面出来。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不会受人的失败的拦阻的，他会把荣耀在其托付给另外一批人，让另外一批人来去彰显神的荣耀，他会把这托付给别的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美国要怎么样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去谨守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总结一下，神的托付呢，从欧洲人转到了美国人，再转到普世，这是过去历史里面看到的，在将近四百年里面看到的，也从以色列人转到外邦人。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最后我要说的就是，那么教会呢，神的荣耀会不会从教会转移呢？神的托付会不会转移呢？那当然会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不就这样子吗？启示录七个教会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当中有几个失败的教会，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如果再不悔改的话，神的金灯台要从他们当中移走的。这就是神的荣耀要从这些教会里面走出来的，神的托付也会从里面转移出去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常常一个教会怎么样，第一代兴旺起来，吸引许多人参加，大家很热心捐钱奉献钱，然后把教堂建立起来，但是一代一代过去就懒散了，失去了意向，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过一个勉强的一个宗教生活，然后就这样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吸引下一代人的力量，那个吸引力，然后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到最后就解散了。我看过这样的教会，白人一个教，看过一个白人教会解散了，就是这样，很大的一块场地，然后要捐给别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聚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教会有没有意向，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托付，我们要怎么样去努力去承担这个托付，把这见证呢给建造起来呢？我们周遭有许多伤心的人，有需要的人，有困苦的人，有病痛的人，还有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我们有没有一颗心去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人找回来，要为主去赢得这些人来归向神。所以从国家到教会，甚至到个人都是如此的，神的荣耀会转移的，神的托付也会转移的。所以盼望今天呢，借着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在国庆日的时候来想一想，神托付给我们什么，神托付给我们的教会什么，神托付给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愿意尽忠的去承担这份责任呢？好，我就停在这边。
好，感谢主，谢谢。
The recording has stopped.
谢谢神托付给